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8号，公元2003年4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女政治犯阿王桑尊发表致西藏同胞及支持西藏人士的声明。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选派百名导游赴藏工作是欺骗性的政治援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女政治犯阿王桑尊发表致西藏同胞及支持西藏人士的声明，下面请听大尊的详细报道。
本月初抵达美国接受身体治疗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王桑尊，昨天在美国公开发表了一份致西藏同胞及西藏朋友的声明。声明中强调，自她踏入美国国土后，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西藏同胞和西藏朋友们给予的爱和支持深受感动，他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就医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阿旺桑真的这份声明中说，我最期待和愿望就是能够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得知他的贵体非常的健康而感到高兴。我要向为我发来慰问函的西藏流亡政府和声援西藏问题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在监狱里度过了11年没有自由的岁月，所以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来适应自由的空间。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所做的一切是每个吃赞巴的西藏人在自己民族的生存遭到摧残时必须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西藏人民无法忍受污蔑尊敬的达赖喇嘛和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西藏人民在高压政策下没有表达心声的权利。阿旺桑真昨天在美国发表的声明中强调，对于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的政府和许多人权组织和个人为营救他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深受感动。声明指出，当我在享受自由时，对我的狱友拼错女尊和正在囚牢中遭受万般折磨的西藏政治犯处境非常的关注。为了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他们。目前我正在编辑有关西藏政治犯状况的资料。本月初抵达美国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旺桑真昨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我祈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所做的努力能够尽快得到实现，我要服从他的一切教导，为实现西藏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而贡献力量。境内西藏人民正在急切地等待着达赖喇嘛返回雪域，西藏重现光明。阿旺桑真今年26岁，系拉萨市娘日乡噶日尼姑庙的尼姑。1990年年仅13岁的他，在西藏首都拉萨参加西藏独立示威游行被捕后，先后在监狱中遭到加刑，总刑期为23年。在美国和国际各界不断施加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于去年10月份提前9年释放了他。本月初，他获准到美国就医，目前正在华盛顿接受身体治疗。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基美多。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毅8号在中南海接见了即将奔赴西藏的全国首批百名援藏导游员。吴毅强调，组织导游援藏是解决西藏旅游旺季导游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吴毅说，实施导游援藏是国家旅游局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首要批示的具体行动。 无意要求援藏导游员积极宣传西藏，宣传祖国大好河山，让海内外旅游者更全面客观地了解西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并同一切歪曲事实、企图分裂祖国的言行做坚决斗争。对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任表示，
新华社说是无意接见了那什么手臂百名援藏导游员。现在中共在西藏做任何事情，它都是以援助的名义进行的，包括到西藏去，比如说这个导游员，大家很清楚，外国人到西藏为什么不去中国，不去印度或者其他地方，一定要到西藏，就是要去了解，真正去了解西藏。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到西藏，你就没办法去了解西藏。你如果即使懂藏语或者懂中文或者任何事情，你如果不到西藏，你就看不到真正的西藏。所以呢，如果想了解真正西藏，那么告诉他西藏的人必须真正了解。那么这些支援的从中国内地支援的导游员，他对西藏，他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西藏，他对西藏完全是一个空白，甚至可以说比那些旅游的人还要对西藏还要不了解。为什么？旅游的人他到西藏去肯定是看了一些书，对西藏有一些大体的概念，有了这些概念以后他要去西藏了解西藏。但是这些从中国内地派来的那些导游了，他对西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因为大家知道的，内地的中国的那些汉人，他们对西藏完全没有，有的话就是喇嘛天葬啊，或者说是一夫多妻啊什么东西的，就中共刻意丑化，把西藏里面的一些特殊东西拿出来刻意丑化，就那些内容，其他他对西藏没有任何的。所以我就想，他除了外语以外，他和其他的汉人没有任何区别，他的唯一的强项是外语。但是你懂语言不一定懂西藏，特别西藏最深刻的文化部分，你十几年你都可能学不会，你不要说懂外语。而且这些人完全不懂藏语，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欺骗，一种对国外游客的不负责任的一种欺骗，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就像他在这说的，就是说要积极的宣传西藏，宣传祖国的大好河山，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西藏的昨天今天明天。怎么去了解？因为他们导游本身根本不了解，他们除了背一些中共的宣传资料以外，他们对西藏完全不了解，根本没来过西藏，他们怎么去支持，怎么去支援？这是另一点，就是这种所谓的是支援援藏呢，其实完全是一种欺骗性质或一种政治需要，对西藏根本不是援助。因为他们对西藏根本不了解，他们根本不能胜任有关西藏的旅游的那些，因为他们对西藏的文化、宗教、传统等等一无所知。他们肯定那些外国游客到西藏来，他肯定不是为了听那些导游向他们介绍中国政府在这里投资了多少多少钱啊，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什么好处啊等等，肯定不是为了听这个。他们是来看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西藏的民俗习惯、西藏人的生活方式，肯定是来听这个，而不是去看政治表演。所以来说，这是对导一种欺骗，一种政治行为。西藏根本不需要这些人，而且这些人其实是个负担。
另据中新社报道，西藏目前共有导游员582人，取得中国导游员资格证书的仅有164人，导游队伍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英语和小语种导游员严重短缺，成为影响西藏旅游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中国国家旅游局决定从今年起用10年左右的时间，每年从内地选派100名导游员赴西藏开展导游援藏工作，援藏时间定为每年的4月15号至10月15号。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任表示，
西藏是不是真的缺？就像他们所说的，现在在旅游旺季了，非常的旺季了，导游员严重不足问题。其实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西藏有很多英语学校，更主要的是有很多的西藏人到印度，他们在印度学习了英语以后回去，他们本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英语专长在西藏有得到一些工作的机会，有很多人其实是这样的。有很多西藏人到印度来学习，他本身可能没有什么政治遗憾，他仅仅想学英语，因为在中国国内没有学英语的地方，你如果学了也要必须要付很多的钱，所以只有有钱人才能学得起。但是有钱人的孩子可能不一定愿意当导游，而一般的家庭的孩子他没钱去支付这个学费，所以呢他就跨山涉水，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到印度，他来这地方学习英语，希望能够有一技之长，就是物以稀为贵嘛，西藏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他们学会以后就回西藏去。所以呢，在这之前，而且这些人都是西藏人，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他们本身就是在家乡，所以对自己的民俗、自己的习惯、文化、传统等等更了解。或者你如果说他了解不了解，他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他们生活的本身就是 为什么说他说不准？为什么？他生活本身就是这个人家想要了解的东西，他本身就是一个人家想要了解、人家想要看的那种内容的表现。从这样的角度呢，其实他们是最适合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在此之前，凡是从印度学习英语回去的导游，全部被赶出来。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旅游那个官方的旅游里面，没有一个，至少据我们了解，没有一个从印度学习后回去一个这正式的那个导游。那些从印度回去，他只能当私人导游，自己在那里找一些人。像以前来中国政府来只允许那些团体的到西藏去旅游，那时候呢，因为团体呢就是官方性的，官方来直接，所以呢那些私人旅游根本没有什么活路。那么现在呢，他中国政府现在允许一些私人性质的，就是个人单独到西藏去旅游，所以呢他们就去那些藏人呢自己去找一些人给他们是当私人导游，只赚的零花钱，赚的辛苦钱，进车。所以就说西藏第一，西藏不缺导游，西藏导游很多，而且这些导游绝对是最优秀的，不需要培训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西藏人，他们本身就是接受的西藏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告诉外国人中国政府走如何如何，就是那些中国政治宣传，因为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些，不熟悉这些。所以来说，这仅仅是把用中国政府官方的语言的导游来取代真正的能够向外国人介绍西藏的文化宗教的导游，甚至是一种民族不平等的，就是民族歧视问题，不区别对待嘛。对西藏人的导游他就区别对待，因为西藏人第一，他剥夺西藏人学习英语的机会，在西藏学不到英语，或者你到西藏的学校去，你要只能有一个选择，要么学藏语，要么学英语，中文是必须要学的在学校。那么其他有两门课你可以选，要么学英语，要么学藏语，就是把藏语和外语并同等起来，把它当成一个外语让西藏人去学。所以来说，很多西藏人他只能选择两难，要么自己会中文会英语但是不会藏文，要么会中文会藏文不会英语，也就他没办法做成全面学。也是西藏人他可能想学英文，想学那个藏文，但是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且这种教育非常落后的，那叫师资不足，而且那老师的程度也好不到哪里，稍微懂两句英语就马上变成老师，如此等等。所以呢，有很多西藏人他仅仅是为了学英语到印度，仅仅因为他是在印度学习英语，所以就不让他当导游，如此等等。所以就是这种所谓的援藏支援西藏，就像那个派援藏干部到西藏去，把藏人干部的领导地位排挤，就是为了让汉人领导统治和领导西藏人，而用援藏干部的名义来从内地派出很多人到各个县去担任县委书记，这个一样是一种对藏人的生存权利的一种剥夺。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旧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第一个访问拉萨的美国人是苏丹卡廷，他在1930年、1935年和1937年三次入藏，有一次访问是有他的妻子陪伴的。她是第一个高加索种女人被政府正式请到西藏。卡廷一家和达赖喇嘛13世建立了坚强的友谊，并且经常交换通讯。达赖喇嘛送了他一对狮子狗，这是西藏的一个特殊的品种。卡廷还给达赖喇嘛弄了一张胡佛总统签名的相片，达赖喇嘛怀着对美国的友好情谊接受了他。下面是达赖喇嘛写的一封信：我诚挚的希望我们这个纯宗教的王国从你们的国务院在能力所及的地方给予我们国际的协助，为的是使佛教不断兴旺和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真正的权利，超乎一切的是增加人民的繁荣。1931年，金沙江东大金斯和白丽斯互相攻打起来，四川省主席刘兆辉支持白丽斯，派军队进行协助，住在德格的西藏团协助大金斯把中国人从白丽赶出去，差不多进到甘孜地区。中国政府派唐和三和刘赞廷来安排停火，如果西藏人这时同意停战，可以获得相当多的土地。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旧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